诗篇一百二十二篇，大卫上行之诗。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就连同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今日我哋又再次翻到嚟神嘅殿堂里边敬拜，尤其是今日系我哋加拿大呢个感恩节嘅礼拜日啊，听日礼拜一就放假，我哋都为咗呢个咁美好嘅周末，我哋献上感恩啊！一年一度，让我哋想起我哋要过一个感恩嘅人生，有感恩嘅态度，呢个我哋基督徒咧系首要按照圣经嘅教导必须要嚟到咁样做嘅。我哋好感恩啦！我哋住喺加拿大，就係除咗今個月我哋有呢個感恩節，下個月咧美國我哋嘅鄰邦亦都係感恩節嚇。咁所以連氣兩個月咧都係過緊感恩嘅一個季節，特別個秋天嘅氣息咁濃厚、咁美麗嘅風光底下，我哋都係要感恩，感謝神帶領我哋住喺呢片嘅土地上面，去領受神嘅恩典、分享神嘅恩典，同埋歌頌神嘅恩典，我哋都係滿心嘅嚟到感謝。今日想同大家喺呢個咁美好嘅節日帶嚟一篇嘅講道嘅信息，個題目叫做同奔天路，愛回家，咁就係好好嘅一個嘅題目嚇。因為咧呢度話俾我哋聽咧，詩篇一百二十二篇咧係大衛所寫嘅詩歌，裏邊咧就講到佢點樣嚟到一班嘅屬神嘅兒女，點樣好歡喜快樂嘅，好喜愛回到神嘅家，就係耶路撒冷，喺嗰度嚟到去敬拜。但要回耶路撒冷呢條路咧係唔容易走嘅。當時咧佢哋係嚟自每一個嘅城鎮，每年起碼有三次，咁呢啲男丁咧就要嚟到回耶路撒冷聖殿嚟到敬拜。咁咧耶路撒冷係做在山上嘅，咁所以咧佢哋要向上爬行，所以咧就結果咧就產生咗有十五首詩歌喺舊約裏邊咧被稱之為係上行之詩。即是说呢是向上去行走的，而且呢是不断的爬行，而且是一个很清晰的目标来到前往，就是耶路撒冷，是一个属神的殿，也是属神的家，所有的人他们都欢喜快乐，要回家，在那里过节，在那里欢乐。而这十五首的诗歌呢就是由诗篇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四篇，我曾经同一班弟兄姊妹在礼拜三查经，用了差不多二十个礼拜就完成了看这十五首的上行之诗，因为有些诗歌比较短，有些诗歌比较长，所以你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去研习。而上行之诗其实告诉我们，就好像这幅图画里面所说，在山坡路上，在崎岖不平的路上是有不同的台阶，有些石板就铺成的台阶。如果你疲倦或者有时都会行到气馁或者灰心的时候，你可能会倒退，倒退了之后在人家的鼓励和陪同底下又支持你继续向前来行走。所以行这条上行之路呢不是一气呵成去完成，可能是行下停下，行下又退后，跟着又行上去，就好像我们灵性的生命一样，我们有 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那個的情景是一樣的地步。而有人形容上行之師給他另一個名稱，叫做登階之師。如果你看以西結書講到一個異象，是有十五個台階的，在異象裡面講到這十五個台階引導那些人去進入這個神的聖殿裡面。當然這個是在一個異象裡面去這個先知所看到的，所以被稱之為叫登階之師，登上每一個台階。而按照傳統講，他們登上每一個台階就唱其中一首的詩歌，直至到完成了這十五個台階。所以在基督徒來講，這些上行之師或者登階之師呢，其實就教導我們一同去奔跑這條天路的歷程，很重要的。如果你只是孤單一個人去奔跑這條路，你會很難走，你不會走得不耐，甚至乎很容易灰心。但如果你是同一班志同道合的人一同去奔跑呢，我們就彼此扶持，一起去鼓勵。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神造我们是一群人，神给我们一个教会，神给我们一个在神里面的一班的同工，我们互相的扶持。因为我们不是孤单独行，我们不是独行侠，我们一起的奔跑，走主这条天国的道路，一个台阶接住一个台阶，这样继续你要走上去。有时偶然我们会跌倒走回来退步了下来，但在其他人鼓励底下，同心祷告底下，我们有奋力来到是复兴过来，又继续向上面的台阶来到行走。求主帮助我们，无论你今日在哪一个台阶，在这十五个台阶去到哪一个台阶都好，神都叫我们要继续向上来到行走。而且我们的目的很清晰，只有一个，不是只是为了做运动，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要来到观光，不是只是为了要看风景，最重要我们是一个目标，一同是回到神的家，是喜爱回到神的殿堂，回到神的家里面，你要敬拜，你要亲近神。所以当时那些人住在不同的城镇，他们是离开耶路撒冷很远很远，但他们都不嫌这个遥远的路程，一步一步走近神。当他们越走近神，越走上每一个台阶，他越觉得神很快就去到那里了，而且是可以回到神的家里面。不知道今天你会不会是一个曾经远离神的人，好久没回到你神的家里面，今天神呼召你，你快点起来，一步一步的走回来吧，带着喜乐的心回到神的家里面。第一节，今天我尝试用查经的方式跟大家讲到，意思就是说，我因为这首诗歌只有九节的圣经，我就分九段跟大家讲了去了，就好像查经的方式这样。第一节，作者大卫就说，有些人跟他说，在他发出一个邀请他说，我们往神的殿，耶和华的殿那里去了。这个殿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的属灵的家。当大卫听到这些邀请，他有些什么态度呢？他不是拒绝，他不是淡然处之，他乃很热诚的回答了，我就欢喜。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爱回家。如果你有大卫这种心情，你有他的情怀，你一定就会明白为什么当人邀请他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家，我要欢喜。今天你有没有试过邀请人家，邀请人家回来神的家里面去聚会，去敬拜，去分享？如果你曾经有这个经验，你就会明白这首诗歌讲什么。又反过来说，调转来讲，如果你一个曾经人家邀请你，你是被邀请回来教会聚会，好像当中有些弟兄姊妹都是，你都是人家邀请你或者介绍你来到这里的嘛。所以一样同样的道理，大家都欢喜的，大家都快乐。弟兄姊妹，最重要就是你回到神的家是不是欢喜呢？不是为了应酬式，不是为了交代，不是为了习惯，或者不是因为啊啲仔女要翻我就翻嚟啦，或者我父母要翻我就跟埋嚟啦，唔系嘅。圣经话我就欢喜，系佢个人心里边嗰种嘅激情，唔系话我嚟凑下热闹啦，或者话啊牧师话人数唔够，我嚟凑下数啦，加多啲人数啦，唔系啊，系你心里边欢喜。弟兄姊妹，我好巴不得你楼上嘅、楼下嘅每一个喺网络里边嘅人，你系都话我就欢喜回到神嘅家里边，阿门。你需要呢种欢喜嘅心情，不然的话，你体会唔到大卫呢首上行之诗里面嗰种嘅力量系喺边一处。所以佢呢度系从一个我发展成为我们，佢我就欢喜，因为我哋一齐回家。 正如传道书第四章十二节讲到一句好好的说话，佢三条绳一条绳绑埋一齐扭埋一齐嘅时候，就不容易被人哋截断，就唔容易将佢咬断，系好好嘅道理。孤单嘅一个我，好容易灰心，好容易跌倒，跌亲之后都冇人扶持，几可怜呢？但如果我哋一齐嘅时候，就互相鼓励；我哋灰心嘅时候，有人安慰；我哋受伤嘅时候，有人嚟医治我哋，又呵护我哋，系几咁嘅好咧？呢个就是神嘅家。难怪大卫话：我就欢喜。你又唔好忘记，大卫唔系食饱饭冇嘢做，话：哎，我中意翻教会啊，我中意去圣殿。大卫是一个经历很多苦难灾劫的一个人，在他不平凡的人生里面，但他终于都发现原来回到神的家才是最美好的。所以你的人生经历过很多纠结，很多受伤，甚至伤痕累累的人生，你都不要担心，你都可以好像大卫这样，你可以爱回家，回到神属灵的家，经历到家里面的欢喜和快乐。为什么大卫说我就欢喜呢？因为当他里面有了一种渴慕神的种心情的时候，你外面自然就有欢乐的情怀和表现。是的，弟兄姊妹，你要读你的心，了解你的心，你的心是不是有渴慕神的话，愿意亲近神？如果没有的话，你只是徒然回来坐在这个聚会的时候，难怪你得不到那种欢乐，甚至有人说：哎，我都听不到道，我都不明白什么，我又得着不到什么。不是的，因为你未预备好你的心。所以回来聚会的人不只是牧师要预备这篇讲道，弟兄姊妹，我都巴不得期望你预备你的心，你要听这一篇讲道。如果你认定神是通过这个聚会向我们分享他今天的说话的时候，你也要预备你的心去领受，去渴慕，去得着。那这个就是属灵的秘诀。为什么有些人在聚会里面有这么兴奋，这么得着，这么成长，并且是有热心呢？是因为他渴慕的灵在他里面，就是不断地来到去滋生，去长大。弟兄姊妹，巴不得你和我们都一样，都是这样。不要只是注重我们外面，我啊好不好玩啊，是不是欢乐啊，是不是有很好的东西吃啊，好好的咖啡喝啊，当然这些重要呢，对内心里面的渴慕其实才是 number one最重要。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都渴慕神的话，渴慕复兴，那么我们外面一定会欢乐，一定会兴旺。有人成日在问，就何必回教会呢？为什么要教会？不用啦，现在网络这么方便，我在家里坐在那里一 click 我看到了。可能有些人跟牧师说：哎，我还听得清楚一点，还看得清楚牧师打条胎是怎样的，在镜头里面看得更加清楚。在聚会可能未必看到那么清楚。何必回教会呢？弟兄姊妹，大卫不是这么说，大卫说：我回到神的家里面我就欢喜。所以我们要将何必回教会要将它改写在你心里面，越来越改写，就是我欢喜回教会。弟兄姊妹，因为这个大卫给我们的鼓励，当你欢喜回教会的时候，神就将个喜乐的灵放在你的心中，你就会经历到当你回教会，然后由教会再走出去回到你的家里面的时候，就带给你有更新、喜乐、复兴的生命。第二节，很快脆，很快脆，讲了九节而已，不用担心。第二节，耶路撒冷，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我很喜欢这句说话，为什么？你看清楚，他说耶路撒冷，他将耶路撒冷好像一个人格化了那么来到写，诗人多数都是这样，将建筑物或者死物将它人格化了，他好像听着我们讲话。耶路撒冷，我对着耶路撒冷来到讲说话，他说我们的脚已经站在你的门内。你留意一个我们，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队，是一间教会，是一班爱神的人。他说我们的脚已经站在你的门内，他们行了很远的路进入耶路撒冷城都不够，还要继续行，行行行行到入去圣殿，然后在圣殿的门口再行多一步，就揽着脚入去圣殿的门口的里面。那个意思，如果你体会到那种的情景，多么的兴奋。他说我期待已久了，渴慕了很久了，要入到神的殿，我终于现在站了在里面。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个经验，很想人家经常说某某国家或者某某城市某某的地区很漂亮，你渴慕了很久，终于你有机会坐船坐飞机去到那里，再坐车经过一段路之后，你去到那个地方，然后踏着脚下去那里，那种心情 當然現代人就很快即刻拿個手機出來打卡就拍照，我終於來到了，就自拍一下 selfie， 哦好好。但他這裡說，我終於站在神的殿的裡面，站在那裡的意思就是說他已經真親歷其境去到那裡，而不是只是在向往，不是只是在渴慕，不是只是在想，而是真的有行動，而是他真的花費了一段的路程，付上腳骨力，終於站到在這個門的裡面。這個是什麼門呢？我們一生裡面經歷很多門，或者甚至我們每一天都經歷很多門，離開你的家門，入你的車門，開車來到教會的門，入你教會的門裡面，或者陣間離開教會的門，又入餐館的門，就又去吃飯，跟住吃完飯又去某一個 shopping mall 的門買嘢或者買菜，跟住又入翻屋企嘅家門。每日我哋穿梭喺唔同嘅門口嚟到度過，但係你有冇諗過，人生最重要嘅係邊一道門呢？人生邊一道門我哋必須要經跨嘅咧，就係神嘅門，永生嘅門。我哋到咗未咧？但是我哋仍然徘徊喺門口嘅外邊。我們雖然來自不同的社會背景，不同的情況，甚至乎不同的城市地域，但我們雖然彼此不認識，但仍然可以同心地站在一起，在神的殿裡面，好像剛才那樣一起站立歌唱敬拜讚美神，幾咁嘅好呢？是同心合意。當你有渴慕神的心，你就能經歷到那種一起站在那裡讚美神的那種歡喜和快樂。就好像這班人那樣，他們都來自不同的城鎮，但他們本來不認識，但慢慢在這條天路上一路走的時候，開始熟絡了，開始認識了，就一起來到走入聖殿裡面敬拜，去讚美神一樣的。如果你還不是站在門的裡面，這樣你就仍然是站在門的外面。一道門永遠分開兩邊，在門的外面和門的裡面，究竟你是在哪一邊？是否仍然站在門外，或者你已經入了門的裡面？我們說門外就是門外漢來的這個漢不是只是男子漢的漢，是看的意思，門外漢看下的意思。很多人都是門外漢，但是沒有入到經歷，這個是最大的分別。但願我們能夠幫助到人一起經歷這個入到神的門裡面那種的歡欣和快樂。有太多的人今天仍然站在門外在那裡看，但如好像回到第一節說，有人邀請我，我們去神的殿，我就歡喜快樂。你不邀請他們，他們就永遠都成為門外漢。如果你邀請他、鼓勵他、帶領他，他就可以從一個門外漢轉移成為一個門裡面的人，站在那裡一同地來到分享這種的歡樂。主耶穌基督復活了之後，他按照啟示錄第三章二十節講了一句說話，他說看下，我耶穌說我站在你心門之外在敲門，如果你聽到我這個敲門的聲音，你將你的心門敞開打開，讓耶穌進到你心的裡面的時候，耶穌說我要同你一起坐席，坐席的意思就是一同吃飯，一同分享，一同歡樂，就代表著我們與主有一個美好有甜蜜的一種的關係。弟兄姊妹朋友，今日我哋嘅主基督，佢仍然在你嘅心门之外，你敲门，喺度等候你将你嘅心门嚟到打开，你是否愿意？又千祈唔好以为话我信咗主好多年，洗咗礼好多年，翻咗教会好多年，咁我梗系喺门嘅里边啦。其实唔系嘅，经验话俾我哋听，好多咁样嘅人，其实仍然喺门嘅外边，未入到嚟嘅。佢只系挂一个成一个挂名嘅基督徒，只系一个洗咗礼嘅人，但系他整個生命未曾重生，未曾得救，未曾被神的靈來翻轉他，未曾復興過來。所以我們只要為這些人禱告，去關懷這樣的人，讓更多的人不要停留在門外。很多人很可惜，就以為自己在門的裡面，但是他仍然站在門的外面。所以我們要幫助這樣的人，讓他們真真正正、堂堂正正地踏入這個神的家的門的裡面。所以千祈亦都唔好做一樣嘢，唔好遮嗰頭啊！我兩邊都企下，一隻腳喺門嘅裏邊，一隻腳仍然企喺門嘅外邊，係嘛？咁咪就一腳踏兩船咁就咁啊死梗啦，係嘛？實跌倒嘅、受傷嘅都係咁嘅人。所以千祈唔好以為自以為聰明，其實呢個係最愚蠢嘅方法。 我们要一同的祈祷在神的门里面。刚才圣经说我们的脚是站在门的里面，是讲我们整个的人祈祷去神的家门的里面去。所以我们要产生归属感。为什么有些人一只脚出面一只脚外面，是因为没有归属感，他都不想建立一种归属感，他只是想希望做一个游客，一个观光客，或者只是一个来打下卡，要看看，在那里看看看看看看，但是没有投入，没有参与。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家，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只是景点，这个只是到此一游的地方，这个不是家。弟兄姊妹，如果你将这个当作家，请你是全人的投入，摆晒你的心思意念在你这个里面，并且你要一起去奉献，一起去支持，一起去参与。我们有很多的岗位需要有人来参与，有很多的事工等候人家一起来到去投入去做。我们等候你有归属感，产生这种属灵的归属感，并且要彼此鼓励。怎样令人有产生属灵的归属感呢？可能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责任，就好像第一节说，这些人走来邀请我，来吧，一起来帮下手做这件事，一起参与这件事，一起来祈祷会，一起来参加小组，参加主日学，参加崇拜等等。我们需要有邀请，我们不断发出邀请，发出鼓励，以致归属感就来到建立起来。第三节很快脆，第三节耶路撒冷城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讲得很好的。咁呢兩張照片咧，就近代啲人喺耶路撒冷嘅舊城區嗰度所影嘅相。咁可想而知，當大衛嘅年代，呢個建造嘅耶路撒冷城係幾齊整，係幾襯合起嚟咧。有一張圖咧，就係路上咧就係有啲路軌嘅。咁呢個近後期嘅建設嚟嘅。我記得我早年去都仲未有路軌。咁佢為咗方便啲遊客或者本地人咧，佢就建咗一啲叫做輕鐵啊，即係輕好方便嘅輕便嘅啲路軌。咁咧而且係用電氣化推動，咁就唔會污染呢個城市。咁所以你如果理論上咧，你去觀光或者睇下嗰啲聖經裏邊嗰啲嘅考古啊，嗰啲觀光嘅地點咧，你基本上係你自己都可以去嘅，揸住地圖坐呢啲輕鐵，每一個站落車。就是那些景點所在的地方，很方便的。他都告訴我們，耶路撒冷城被建造不是一朝一夕的，就好像羅馬城被建造不是一天就建造起來。耶路撒冷城到現今有5000年的歷史，很多人不知道，你看創世記就已經有了，很古老的一座城。但是呢，一路路被建造，是一路路加上去加上去加上去，一路被建造成為很齊整的一個城市，直至到大衛和所羅門的王朝，去到一個最輝煌的時代，是聯絡整齊。意思就是說，他們不是東一忽西一忽，是大家配搭起來，是拼合起來，非常的美好，非常 的方便。就好像自從興建了這些輕軌的列車之後，就將整座的城，特別古這個古舊的城區那裡是接連了起來了，是很方便。而且它成為一座城，你留意這個字，是一座城，不是兩座城，不是很多座城，是一座，是統一，是合一，是一起的。當然耶路撒冷城曾經經歷很多次的災劫被破壞，甚至乎後來耶路撒冷城因為政治的緣故就分開東西耶路撒冷城，一個叫耶路西邊的耶路撒冷城，一個就是東邊的耶路撒冷城，兩個就由不同國家 分別管理的，就好像當年的柏林圍牆一樣，將一個城市就一分為二咁樣。但係後嚟咧，終於全部咧歸屬由以色列咧嚟到去管治啦。因為點解咧？舊城區原來就係最多文化、最多有關聖經嘅歷史痕跡嘅地方，都係喺舊城區呢個地方。但現今已經成為一座城，所以聖經呢度當你讀到呢度嘅時候，好有時代感。由大衛嘅年代到今天。經歷了耶路撒冷，經歷了很多的波折，很多的災難，但終於成為一座城。咁啊，俾我哋聯想新約聖經有啲咩應用呢？按照以弗所書第二章，使徒保羅話俾我哋聽，教會基督嘅教會係被建造喺使徒同埋先知嘅根基上，有 基督耶稣他自己做我们这间房屋的房角石，房角石即第一块石头都很重要，为什么？每一个房间都靠他联络得非常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神的家就等同于旧约里面神的殿。我们在这里来敬拜，这个大卫所讲的，人家邀请他去神的家神的殿，他就欢喜，就是讲这一样东西了。而且跟着保罗说，你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同被建造成为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今天教会就有圣灵的居住，也都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基督耶稣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一同被建造。弟兄姊妹，不单止我们这座建筑物被建造，还有我们在神里面那种的生命，我们在神里面的关系都是被建造起来，不是一朝一夕的，是不断的来到建造，不断参与，不断聚会，不断的侍奉，我们就能够被建立起来了。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所以第四节那里说众支派，就是众多的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到哪里去，哪里去就是说耶路撒冷这个家，按以色列的常例，常例即是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见证，咁解系称赞神嘅名，耶和华嘅名。而有一本英文嘅译本亦都好好咧，就系、是、King James 将呢个称赞呢个字译做 give thanks to， 系感恩，系感恩，系感谢神。当我哋进到神嘅家里面聚会，有一点好重要嘅，不忘记感恩。当基督同我哋一齐嘅时候，我哋唔能够唔去感恩。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而我们的聚会其实是一个见证，不是一个规例，不是一种习惯，是一个见证，是一个活着的见证，活生生的见证，让人看到我们进神的家，回到神的家是多么美好，以致我们可以招聚吸引更多人回到神的家里面去，以致我们这些座位都能够填满，有人来在当中一同来敬拜。但是这种的教会的生活不是机械化的，不是死死板板的，是有规有矩，有秩有序的，因为有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带领和圣灵的感动等等。所以我们必须读圣经，按照圣灵你亲自的感动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将圣经这些好像本来死死板板的文字将它活读出来，活现出来，而且很灵活的是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去。第五节，他因为在哪里，这个哪里就是耶路撒冷，在哪里设立了宝座，什么宝座？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我请大家注意，在原文圣经里面这个宝座 是复数词来的，即不是一个宝座，是多个宝座。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之后就是所罗门，所罗门之后就有其他的君王嘛，所以每一朝每一代都有一个宝座，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一个复数词来的。但是这个审判这个字呢，其实那个原来的意思是讲判断。古代的君王很辛苦的，他们要审案件的，你记得最叻审案的就是所罗门王，是吧？他有智慧审案件的嘛，那些人说了最难解决的问题带到他的面前，所罗门坐在宝座上面就是做判断，这是这样的意思。但是由这一节圣经其实是指向另外一节圣经，由这些的宝座是指向一个特别的宝座，一个命定的宝座，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所说是预表基督，指向基督的私一宝座，而这个宝座是单数字，不是众多的。所以众多的宝座其实都是一个预表，是凸显出将来要来到的基督他的私恩的宝座。今天我们走入神的家的门的里面，就可以去到基督的私恩宝座面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由旧约看到新约的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以致到我们明白到这个大卫家的宝座，这么多的宝座其实都只不过是预表，指出耶稣基督是私恩的救主。我们不妨坦然无惧来到私恩宝座前，求取怜悯和帮助，得到永生的应许。第六节，他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当我决定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都还未发生这两天在以色列的战争或者战火的冲突的场面。当我就来到预备完结之前，就在网络里面我就看到这些头条新闻，这些消息知道，我觉得很感，我心里面很大的感应，就是觉得这个神圣灵的预备， 如果唔系，我点解会拣呢段经文咧？你要讲咩？特别呢一节系好应景嚟到讲嘅，我哋都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当时呢一班人就系话，我哋上到嚟耶路撒冷，见到耶路撒冷嘅境况，呢、这个就是神嘅家，神嘅殿，我哋真系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由嗰阵时到而家，耶路撒冷经历到好多灾难、痛苦、流离失所嘅场面同埋情况，不断嘅嚟到出现。难怪啲人就算远离咗耶路撒冷，佢哋都系为佢哋嘅家耶路撒冷嚟到求平安。今日呢场战火灾难当中，好多人命嘅死亡啦、受伤啦、失踪啦、甚至乎咧系受好大嘅灾难啦、破坏啦等等，甚至乎恐惧咧、战惊等等都不断出现。这个时候需要嘅系平安，系平安。所以我哋在远方嘅人啊，都要为呢座城、神嘅城、耶路撒冷城，你要求平安，但又唔好忘记，又唔好忘记，当耶路撒冷城被毁坏，已经铲为平地，再冇圣殿，再冇王宫嘅时候，漂流喺海外，过紧漂泊人生嘅嗰啲犹太人，佢仍然系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嘅。如果按照呢一章圣经呢一节嘅说话所讲，因为耶路撒冷喺属灵嘅意义嚟讲，就系讲紧属神嘅人，因为只有冷冰冰嘅一堆石头系冇意思，住喺里边嘅人，属神嘅人先至系宝贵重要，所以佢哋系彼此嚟代求求平安。今日我哋有冇为教会神嘅家？因为神嘅家就好比耶路撒冷，有冇为神嘅家去求平安咧？去祷告咧？有冇为到神嘅家里边嘅弟兄姊妹、信徒彼此嚟到呼求代求咧？当见到佢哋有破口，我哋有冇为佢堵挡破口嚟到去安慰、鼓励佢哋、帮助佢哋？弟兄姊妹，这个圣经下半节就话爱你，这个你就是将耶路撒冷人格化咗嘅意思，就爱耶路撒冷嘅人必然嚟到兴旺。原来家里边系有爱，而唔系冷冷冰冰嘅一啲嘅事务。嗱，我哋好多时候忙于家务、家嘅事情，但系如果缺乏咗爱，我哋几忙碌都系冇咗价值，都冇咗意义。同样，神嘅家里边就系缺乏爱，亦都需要爱，或者不断嘅有爱嘅投入同埋参与，咁样呢个家就必然会兴旺起嚟。弟兄姊妹，我哋唔系回到家里边去只管做一个批评嘅人，你要知道，如果每一个人翻到屋企只系识得批评，即系识得论断，即系讲呢样唔好，嗰样唔好。咁到头嚟，大家都唔好，大家都唔开心，呢个家亦都唔会兴旺，甚至乎会散咗。如果我哋大家都付出爱、包容、饶恕、接纳、欣赏，同埋彼此嘅祝福，呢个家一定兴旺。今日如果我哋爱回家，记住将你嘅爱带到回来神嘅家，咁就真系爱回家。而不是只是口头上的一句说话，是将神给你的爱，你与家里面的人去分享这份爱，回到家里面分享这份爱，是鼓励用热诚、用帮助、用关怀去建立神的家，这样这个家一定会能够来到兴旺。当然不要忘记都为远方的耶路撒冷在这个战火当中为他们呼求、祷告、求神平安，特别医治嗰度有需要或者灾难里边嘅人，唔好忘记喺教会里边，喺当地都好多基督徒有教会，亦都有华人嘅教会喺当中，更加需要用祷告去纪念佢哋，去支持佢哋嘅。讲到耶路撒冷，我哋发现咧有啲统计嘅数字嘅，由成本圣经由创世纪一路讲到去结尾嘅启示录咧，总共提耶路撒冷有几多次咧？有779次嘅，这个都系用电脑嚟揾出嚟啊！咁但係呢度睇得好好，就係話證明耶路撒冷喺聖經裏面係一個好重要嘅核心嘅位置嚟嘅。唔單止喺政治、喺地理、歷史裏面、文化裏面好重要，其實喺靈性上面，喺啟示嚟講都有個意思。因為聖經啟示錄講到最收尾係有乜嘢新嘅耶路撒冷，呢個包括咗我哋都係新嘅耶路撒冷嘅裏邊。 所以圣经难怪是提了重复又重复提这么多次耶路撒冷。而大卫王就在主前，即是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1000年，就选择了用耶路撒冷作为他们以色列国的首都。正如我刚才所说，大卫王之前这个耶路撒冷城已经在这里存在了，只不过去到大卫的时期就更加将它来到发展更加辉煌，就是这样的意思。而这座城呢其实充满着历史，充满着考古的意义。很多人说每一次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旧城区特别都会看到新的景点或者新的展览，因为它通过考古的工程呢是一层一层向下来挖掘，就找到很多历史的证据，找到很多跟圣经无论旧约或者以至新约或者两约时期的那些事件的证据，是不断的来到看到耶路撒冷这座城不断的经历战火，被拆毁，被人羞辱，但又被人重新将它建立起来，从来都没有中断过，直至到今天。所以你看到耶路撒冷在神的心意当中其实都很宝贵都很重要，而我们基督徒更加从一个属灵的层面去认识这个的耶路撒冷城。平安这个讲座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平安这个字在这首诗歌里面出现三次，第六、第七、第八节都提过三次。人之所以有平安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因为神就是以马内利的神，所以我们就拥有平安了。所以第七节第一个平安讲到说，愿你的城里面平安，愿你宫内兴旺。你留意英文圣经的翻译有独特的地方，它说 Peace be within your walls, Prosperity within your palaces。 两次讲到within within在里面，弟兄姊妹用属灵的说话说，你是within还是within鸠，你是门的里面还是门的外面，你在救恩的门的里面还是仍然在救恩的门外面在徘徊，只是做一个门外汉。我们做一个within的人，我们就能经历平安和兴旺。弟兄姊妹，不是只是我要一个人灭烟就够了，我盼望我的家人我的朋友都能够灭烟在这个的神的家里面。那我就好像第一节所说，那些人邀请我，我们去神的殿去敬拜，回到神的家里面我就欢喜。阿们。约伯记22:21，大家很熟悉的过年他喜欢唱读的一节经文，他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原来要得平安是在于有没有认识神，认识神的人你就有平安。这个认识神呢就是说我知道这位神，我要相信这位神，我让这位神做我的神，做我的主，做我生命的救主，是我的一切，这样就得到平安。一个得到平安的人自然就也都会得到福气。严格来讲，平安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福气是洋溢和表现在我们生命或者生活的里面。所以这样说，就是平安在里面，你外面就会有福气。弟兄姊妹，很可惜今天很多人追求的就是外面的福气，忘却了里面的平安。而真正的平安是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独一的真神。讲一个比一个例子，在美国加州洛杉矶 Los Angeles 那里有一座大家很多人都旅行都去过，就是水晶大教堂，玻璃水晶大教堂，很宏伟，很多人就在那里看热闹。很可惜在2010年的时候，他们要宣布就是申请破产，因为他们的负债有5000多万美金，就拖欠了很多工人职员的人工等等，而且有很多很多内部的问题。本来一位年老的牧师所创办，亦都佢好注重傳福音報道，開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廣播嘅節目，好多人都係睇過、聽過，叫做咧權能嘅時刻啊，Hour of Power 咁樣，就哇好大影響力。但好可惜，越嚟越多人去呢個教堂，只係做一個嘅門外漢；越嚟越多人去嗰度做，只不過就觀光客，做一個遊客，或者到此一遊，甚至嚟打下卡啊，立即咧就 send 張相出去話俾人聽，我嚟咗呢度啦。是很多这样的人，但真正在里面灭烟的人都是越来越少。当然都因为内部的问题，以至很多很多的本来会友也都四散等等，都影响了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给我看到，如果只是注重外面的建构而缺乏了里面与神的关系， 我们是不会得到长久的平安和长久的兴旺。这个只不过好像昙花一现，暂时显现。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这里来去批评任何的事或者任何的人，我们都没有这样的资格去批评。但是我们很想很谦卑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都某个程度某个方面是只是建构着我们外面那种辉煌，外面的那种平安，而没有了内面建立与神的关系？或者我们只不过一只脚在外面，一只脚在里面，又或者我们以为我们在里面，但其实仍然都是外面，结果产生很多这些问题。当然今天这间教堂仍然存在，你去到仍然可以观光，因为它被另外一个团体所接手来办理，这么解释。但从这件事情当中，给我们有很多属灵的反省，属灵一来到学习。因为太多人追求即系外边嘅事情，不断话俾我听，牧师人哋某某教会咧，嗰啲好外边咧，嗰个设计好靓噶，颜色又鲜艳，好多嘢好方便噶，啲座位又好舒服噶，唔系啲板咁硬噶，嗰啲左内软绵绵噶，好似睇电影，好似剧场咁好舒服，可以好似头等舱咁样，可以挨喺度嚟到聚会噶咁。有很多他们的音响很好的，听姊妹，那些不是不好，那些好，不过如果没有内里面的平安，我们外面是不会有真正的福气。求主帮助我们，是更加强调注重我们的面面与神的关系，还有听姊妹，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建立，真的将爱带回到神的家。因为这样的缘故，有了爱，就算我们外面是有缺陷，我仍然会爱回家。没人只是希望将间自己所住的屋成为豪宅，但里面冷冰冰没有感情，我们就不会回家。就算这间屋不是那么完美，或者不是那么豪华，但里面有爱有温情，我就乐于回家。同样难怪第一节那里这人跟大卫说，邀请他说我们回神的殿，回神的家，大卫就说我就欢喜，因为他真的爱回家。所以我们不单止做外面的一些平安的建造，最重要是你生命有没有兴旺，延续的火热起来，你都侍奉主。第八节，因我弟兄和同伴，你留意同伴很重要，不是只是说我们一起走这条路，我们更加是互相的结伴同行，彼此的扶持。为了这个缘故，于是乎我就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祝福，彼此问候，彼此关怀，经历到这种真正的平安。你有没有属灵的同伴呢？哪一个人是你在信仰天路上一同去奔跑的同行者呢？哪一个人在你侍奉的路上跟你一起互相扶持殷勤继续去侍奉下去呢？教会我们经历了最近长老告诉我，要60多年的了，如果由最初搭帐篷来到去聚会的时候，直至到有自己的教堂建筑物之前，都是一起奔跑这条天路的人。有些人今天已经跑完了他们的这条路，回到天家。今天我们有些人仍然继续在路上来奔跑，但是我们都是一同去奔跑，彼此的鼓励，互相的扶持。有没有难处呢？有没有缺陷呢？有难处，有缺陷，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带着神的爱回到神的家里面，一同去奔跑。有没有我们信仰路上的同行者鼓励我们，做我们的同伴，支持我们？我们要互相的来到去保守带领，因为正如一开始所说，上行之师是讲的一班人，一个台阶有一个台阶的向上来到行走。有人曾经失落跌倒退后，甚至乎退后很多步，但因为人的鼓励和祷告，他又再次走上来。这条天路是这样来到付出，继续行走。最后讲完了，第九节，因耶和华我们神殿，即是这个家的缘故，第二次讲到缘故这个时候，我要为你求福。弟兄姊妹，我要为你求福，就是整首诗歌的结束。我觉得是写得最好的地方，是一个最恰当的地方做结束，就是我们彼此的祈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这份福气， 我要为你求福。刚才说我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这个话我要为你求福，两个求字呢，在希伯来的原文都是不一样的，是两个不同的字。严格来讲，第一个求平安是讲一个静态的祈求，这里讲的求福呢，一个动态的寻求。所以求福，彼此的求福，不是只是单一的在这里安静的来到祈祷，是用行动和大家一起去寻求得着那份福气。所以教会是需要大家一起去动手来到去做事情，一起动脚来到去 行这条天路。教会里面有很多个项目，有很多个岗位，很多个侍奉，都需要人来到去 fill up， 来到去帮手，来到参与去做。你可以问长老，问我哋执事，咁你就可以报名参加喺唔同嘅呢啲岗位侍奉嘅项目里边，一去去寻求你得着呢种嘅福气，唔系净系单一静态咁去祈求，系动态，用你嘅行动，用你嘅参与。譬如你知道有人仍然喺教会嘅门外喺度徘徊，佢唔清楚，佢唔明白，你愿唔愿意帮佢一齐去寻求得着呢个永生嘅福气？同佢查经啦。跟他读圣经，打开圣经跟他讲一下，分享你的见证，甚至乎带他回来聚会，答应他聚完会之后我跟你一起去喝茶，都是一种鼓励。总而言之，跟他一起去寻求这种永生的福气，是需要大家要投入去做，用爱心的行动让其他的人都得到这份福气，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神的家，成家里面，如果每一个人都想到别人，想到 others 的时候，这个家就会兴旺。教会能不能够兴旺，能不能够成功，那个秘诀就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守望祷告。这个守望祷告就为神的家，我们这个家，和为一起来奔走天路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去阻挡住一些的属灵的破口，一同去建立，一同同心守望和祷告。但愿我们都乐意一起奔跑属天的道路，一起用爱来到回家。大家一起读这句说话好吧，扯一直一点的腰板，一起来读出来，预备起。但愿我们都乐意同奔跑天路，爱回神的家。请姊妹读一次先好吗？请姊妹读一次，预备起。弟兄都不要执书了，我们一起来，预备起。但愿我们都乐意同奔跑天路，爱回神的家。因为我们教会合一的，都是不分弟兄与姊妹的，我们一起再读一次，预备来，预备起。但愿我们都乐意同奔跑天路，爱回神的家。讲下咩呢？感谢赞美神，让我们一同起立同心祷告。亲爱天父，我们真是愿意说，听到人家说要回神的家，我们就欢喜，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这个是你的家，我们的家是给我们救恩之家，我们永生之家，我们满心的感恩。你在这几十年里面来到去将你的教会是经过很多的艰难困苦底下被建造起来，你都经过很多人的参与投入和舍己的服侍，以致是你会被建立起来，让我们满心感恩。求主亲自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并不徒然，乃是有永生的果效。求主继续帮助我们一同奔跑主天国的道路，我们不会灰心，就算我们曾经在一些台阶上面跌倒甚至乎退后，但是我们感谢神，有我们的弟兄，有我们的姊妹与我们结伴同行，要扶持我们，以致乎我们就能够从跌倒失望当中又能够站立起来，继续来到行走，以致我们一双脚能够进入到神的家里面，一同感恩赞美歌颂荣耀神。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求主帮助我们信心上面要建立，以致与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真的你就让我们有心灵里面的平安喜乐，以致我们生活里面家里面就满有欢乐和福气， 我们满心的感恩，求主继续的了，让教会在这个地方来到继续为主发光发热，继续的了侍奉你，做你的见证，神是帮助我们，愿你带着爱来到回到神的家里面，一起分享彼此的来到去建立，以致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兴旺，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定，让我们知道我们行走是有方向，是有目标，因为以基督为我们的目标。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在这个的特别，尤其是在这个感恩 的季节的当中，我们带着欢乐喜乐的心来荣耀归给神。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以及充满，都常与你我和每一个人整个的教会里同在，从现今直到主基督荣耀的再来。 Amen。 各位请坐，我们默祷之后自由的分享。